主义崇拜，
我哋欢迎大家准时来到我哋崇拜，
很高兴看见我们弟兄姐妹准时到来，
亦都高兴弟兄姊妹大家准时过来。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主义崇拜之前，
我哋未开始今日主日崇拜之前，
就让我们一如既往，
我哋好似以前一样。
我邀请你一起来背诵本月的圣经金句，
我们一起来到看今个月的金句。
这月的金句是在约翰福音十一章，
我们看的金句是约翰福音第十一章，
让我们一起来背诵两遍，
我们一起诗背两次。
好，我们一起来吧。
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
好，我们再来一遍。
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
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在诗篇一百零四篇怎么样说，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诗，我还活着的时候要向我神歌颂，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因耶和华欢喜。
我诗篇一百零四篇咁讲，我要一生向耶和华歌唱，我还活着的时候要向我的神歌颂，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因耶和华欢喜。
愿我们的神主耶稣基督以我们的默念为甘甜，以我们的崇拜为甘甜。
就愿神以我们的默念为甘甜，亦都以我们的崇拜为甘甜。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一起来到低头祈祷。
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要称颂你，我们也不可忘记你的一切的恩惠。主啊，让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以心灵诚实同心，一起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感谢，这些不配，乃是奉靠耶稣之名求， Amen。 有请诗班。
诗篇第一百零三篇第一节这样说，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含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唱，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 请弟兄先唱。
我的心你要尊重耶和华，我渴望记他的恩惠，他的面你一切罪犯归你，你是你极品服务员。
姊妹 请坐。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这样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我们一起来唱，主常常顾念我。第三首，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很熟悉的诗歌《赞美之泉》。我们第一片大家一起唱，然后第二片弟兄先唱，第三片姐妹先唱，大家请。
从天选
请我们一同的低头，我们用祷告来到敬拜我们天上的父神。我的心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耶和华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的圣名，因为一切的好处都是从我们的主耶稣而来。我们谢谢主，在这个清晨的早上，你带领众儿女们来到主你的圣殿当中，敬拜赞美主，歌颂主你的慈爱。我们可以仰望主你的慈容，我们也感谢主，因为你没有按着我们的过犯待我们，也没有照着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主啊，你的慈爱向敬畏你的人也是何等的高。东离西有多么的远，你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么的远。父亲怎么样怜惜他的儿女，耶和华你也照样的怜惜敬畏主你的人。感谢主，因为一切的恩典都是从你而来。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可以同心合意的有自由的在这个地方来到敬拜你。主，求你今天昼夜呢，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敬拜。主，我们也谢谢你，你听了我们的祷告，也保守了 K 弟兄在礼拜二的手术能够成功。 他也能够有美好的精神，他的行路也能够有力量。主啊，求你继续的医治他的胃，让他能够今天可以吃的东西，让他能够有好的疗养，今天也能够可以出院。主，我们也纪念到 Stephanie 姐妹的弟弟 Paul， 主啊，求你也继续来到去顾念他，让他已经做了这个脑部的扫描，让今天医生能够有给他一个好的报告，能够一切都能够顺利。主，我们知道像你姐妹的母亲也做了手术，主求你就能够让这位的老人家快点的康复起来。主，还有 Selina 的母亲在这个三藩市身体有软弱，主啊，昨天也他的脚也跌伤了，我们怜悯的主，求你来减轻他的疼痛，还有医治他。我们也知道在教会当中还有其他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哦，主啊，很求你能够医治的手临到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主，我们也知道在家庭里面有不同的难处的，无论是夫妻的关系、儿女的问题、工作的压力、经济的忧虑、心灵里面的软弱、心中的苦怨，主啊，求父神你为他们开一条的出路。主啊，凡投靠天父的，你必不让我们蒙羞。主，让他们也能够晓得你就是那位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的万军之耶和华。主，我们也纪念一些的肢体，他们要出差工作，还有回大陆旅游的，主的弟兄姐妹，求主你同样赐他们有平安的脚步。主，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儿童、成年还有青少年一切的活动，求主施下怜悯还有恩典，把真理的道向我们每个人显明。主，叫我们心当中在这里得到饱足还有喜乐，愿主你的名得到一切的荣耀。我们求你随听众儿女们在你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我们心中献上对主你的敬拜还有赞美，我们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请坐。
感谢主，感谢周牧师的祷告。
我感谢主，也都感谢周牧师为我们的祷告。
现在是我们的读经时间，
我们跟着读经。
今天的读经是在创世纪第45章1到8节。
今次是我们看创世纪第45章1到8节。
弟兄姐妹，让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诵读。
我们找到之后用启应的方式来诵读。
让我来读单数节，弟兄姐妹来读双数节。
要等姐妹读双节。
好，创世纪第45章1节，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医生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们相应的时候，并没有一个人站在他面前，
他就放心大哭。埃及人、我法老人家中的人都听见了。
第三节，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惶。
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跟前来。他们就跟前来。他说，我是你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
第五节，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就自怨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要保全生命。
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
第七节，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
这样看来，差我到了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
他又使我们与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今天由我们周牧师为我们主讲的信息，信息的题目是约瑟的饶恕。
今天周牧师为我们传讲的信息是约瑟的饶恕。
请周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啊，平安，很高兴再次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跟学习神的话。
欢迎同大家在这里一起分享和学习神的话。
好，我们首先做一个祷告。
我们先做一个祈祷。
主，求你让我们继续在你的话语当中有扎根，以致我们能够可以往上结果子，让我们的生活行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能够可以蒙主你的悦纳。主，求你用以下这段时间把你的话语向我们喂养，主，让我们听了也能够可以在日常生活里面实行出来，用你大能的手托住孩子，以致孩子所讲的都能够从你那里得到力量，不但只听的、翻的、讲的都能够可以受到同一个圣灵的感动。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曾经有一位的牧师，
曾经有位的牧师
在秋天的时候去家访一个老姐妹，
在一个秋天那里家访一个老姐妹，
他就发现在这个老姐妹的厨房的冰箱的前面，
他就发觉这个老姐妹的厨房的冰箱那里
贴了一张很大的纸，
贴了一张很大的纸，
在上面就写了不同颜色的字，
在那里写着不同颜色的字。
牧师好奇的就问他，
牧师就很好奇就问他，
这张纸是什么呢？
这张是什么纸？
他的回答把牧师吓了一跳，
他回答吓了牧师一跳，
他说这是记录在 这一年里面我先生得罪了我的次数，
他就记录了这一年我先生得罪我的次数，
到现在已经有539次了，
到现在已经539次，
耶稣叫我们饶恕人70个七次还是不够的，
耶稣就叫我们饶恕人70个7次仍然是不够的。
最近有人建议我要讲关于饶恕的信息，
最近有人建议我要讲一些饶恕的信息，
我就看我的过去的讲道的记录当中，
我又看我过去讲道的记录的当中，
原来我已经有3年没有讲这个主题了，
我们3年我已经没有讲过这个主题。
弟兄姐妹，饶恕的功课是不容易学的，赞同吗？
姐妹，饶恕的功课不容易学，是不是真的？
为什么只有几个人点头呢？
为什么只是几个人点头呢？
应该是比较更多一点，但是神要我们学习饶恕的功课，因为这是他给我们的命令的。
因为神要我们学习这个饶恕的功课，因为这个是祂给我们的命令。
大家很熟悉在创世纪里面有一个少年人叫约瑟，
我们很熟悉在创世纪里面有一个少年人叫做约瑟，
从小给十哥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妒忌坏恨他，怀恨他，
从小呢就被他同父异母的十个哥哥呢就是妒忌和怀恨他，
在他17岁的时候差点给哥哥杀害，
到他17岁的时候差点就被他哥哥杀害，
最后就把他卖到了埃及，
最后就被他们卖到埃及。
在他13年的里面经过了不少的艰苦悲哀，
在他13年之内经过不少的艰苦悲哀，
但是他一直的蒙神的保守还有同在，
他一路的蒙神的保守和同在。
他30岁的时候做了埃及的宰相，
他30岁的时候就做了埃及的宰
相，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往事所有的委屈通通都过去了，
以前所有的委屈都过去了。
当约瑟做了宰相的9年之后，
约瑟做了宰相第9年之后，
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创世纪的45章，
我们就好像刚才读创世纪的45章，
他和哥哥们再次碰面，
他和他的哥哥他们再次的见面，
正所谓仇人见面就怎么样，
仇人见面分外是什么，
没关系吧，不是，是什么分外眼红，
是不是没有关系呢，其实就是分外眼红，
种种以往相通的旧事一模一模的怎么样 在他的眼前出现，
一幕一幕以前伤痛的事就在他眼前，
报仇的好机会来了，
报仇的好机会就
是，那只要越是一个命令，哥哥们就怎么样，马上都完蛋了，
只要约失他一个命令，他们的弟兄就完蛋了。
那我们常常在这个历史当中看到有一些人得了势力有权力之后就马上怎么样铲除他们，那些的人特别那些得罪他的人，
我们往往在历史当中就看见他们有一些得了权位的人，第一样东西他就是铲除了一些得罪他的人，
但是约瑟并没有这样做，
但约瑟并没有这样做。
那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至少至少有看见三个的原因，为什么约瑟可以饶恕他的哥哥们。
在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至少三个原因，为什么约瑟会饶恕他哥哥。
第一，约瑟珍惜兄弟情。
第一，约瑟珍惜他的弟兄情。
那在第一节跟第二节，当约瑟跟哥哥们相认的时候，
在第一节到第二节他跟哥哥他们相认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非常不平凡的一个的举动，
他做了一个很不平凡的举动，
他反而怎么样放声大哭，
他反而是一个放声大哭。
那他哭到一个的地步是连埃及人还有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
他喊到一个地步就连埃及和法老的家人都听到。
那我请问你，你哭的时候有没有全个 Plainsboro 的人听到呢，还是附近的人听到呢？
你有没有试过喊到全个 Plainsboro 或者你附近的人都听到呢？
男子汉就怎么样就不那么容易的流泪哈，
男子汉是不流泪的，是吗？
但是我告诉你有些男人哭也是好的事情的，
但是一个男人喊是一件好事来的。
约瑟把多年的怨气全部的都哭出来了，
约瑟当多年的怨气全部都喊出来。
假如是我们呢，可能会怎么讽刺的在这里笑哈，好了，现在给我好机会报仇了。
如果是我们可能会一个讽刺的讥笑，
你得罪了我那么久，我现在就给你好看了
你得罪我那么多，我现在就给你好看的。
但是约瑟所珍惜的却是现在和他哥哥们的相认，这是圣经所说的
但是约瑟所珍惜的就是和他哥哥们相认，
他珍惜的是手足之情
他珍惜的是一个手足之情，
他所珍惜的是这个时刻里面在这个异地看到自己的亲人
他所珍惜的就是在这个异地那里看到手足。
弟兄姐妹，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一家人
弟兄姊妹，我们在基督里面都是一家人，
是同一个天上的父亲所生的，
是同一个天上父亲所生的，
是有手足之情的，
是有手足之情。
我以前跟大家说过我们是什么四系型的基督徒，记不记得？
以前讲过我们都是一个什么型的C 型的，
我们血型有 A 啊 B 啊 O 对不对？医生知道我们也知道
我们血型有 A B 啊 O 啊。
C 就是 Christ， 我们在这基督里面是基督型的，
我们 C 型在基督里面，
我们是要珍惜肢体之间的关系的，
我们要珍惜在基督里面的关系，
我们应该要活出饶恕弟兄姐妹的过错的，
我们要活出饶恕弟兄姐妹的过错。
当别人说错了一句话，
当别人讲错了一句话，
甚至得罪了我们一件事情，
甚至得罪了我们一件事，
你不要老是在生气
不要老是激气，
你或是放在心中很久
或者摆在心里面很久。
大家知道吗？当我们每一次反复的想起人家同一样的错处的时候，
当你等一下，当我们反复的思想人家对我的过处的时候，
自己心中的伤恨就会加深一点了，
我们自己心里面的伤恨就会加增起来。
真的，正如你看这个的电影的电视的电影
很多时候你看电影电视，
你很喜欢要不断的什么 replay， 就是重播，
你就很喜欢那段，那你就一直重播。
当你重播那一段的影片的时候，就会怎么加深你的印象的。
当你重播这段的影像的时候，你就会加深了你的印象。
饶恕这两个字在原意的里面是非常有意思的，
饶恕这两个字的原意是很有意思的。
那同一个的字在新旧约里面，在圣经里面有三个不同的使用的，
同一个字在新旧约里面有三个不同的使用，
是离开、放开还有释放，
是离开、放开和释放。
那当耶稣要求施洗约翰为他受洗，
当主耶稣 要求施洗约翰施洗的时候，
约瑟不肯这样做，
约瑟不肯这样做。
但耶稣说了，你暂且许我，许我在原意里面就是释放的意思。
那耶稣就说，你暂时许我，许我意思就是释放。
那当撒旦三次试探耶稣之后，
当撒旦三次试探耶稣之后，
圣经怎么说啊？
圣经怎样跟讲啊？
撒旦就离开耶稣，
撒旦就离开耶稣。
那离开在原来的意思就是放开的意思，
离开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放开的意思。
那所以当我们把这个归纳起来的时候，当我们饶恕人的时候，
所以我们归纳起来的时候，我们饶恕人的时候，
你不但首先要让自己心中离开那件伤心的事情啊，
不单止你要你心里面离开那件伤痛的事，
你也要放开了那伤害我们的人啊、
你亦都要放开那个伤害我们
的
人，
同样的也释放了我们心中一切的捆绑还有怨恨的，
同时我们释放我们心里面所有的捆绑和怨恨。
在、去年在厦门、一次的短宣当中一个的聚会，
去年我们在厦门短宣的一个聚会里面，
有人说一个不能饶恕、人 饶恕的人好像一条的绳子，
有人就说一个不能够饶恕人的人就好像一条绳，
紧紧地绑在那得罪你的人的身上，
紧紧地绑在那个得罪你那个人的身上，
然后另一端的绳子哈，
然后另一边的绳
也紧紧地绑在你的身上，
也都很紧紧地绑在你的身上，
所以从此以后那个人到哪里去你就要怎么样一直地跟着他，
所以从此之后那个人无论去到哪里你都要跟着
他，你就盯着他好像盯着他的言行举动一样，
你就要、看着他，看着他的言行举动。
请问这一种的、行动痛不痛苦啊？
请问这样行动是痛不痛苦呢？
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因此我们需要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
因此我们要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
把这一条的怨恨的绳子松开啊，
将这条怨恨的绳来松开，
你要放开那个人啊，
你要放开那个人、
你要离开那个人啊，
你要离开那个人，
就让你的心灵能够得到自由啊，
你要使到你的心灵可以得到
自由，你就不会成为怨恨的俘虏啊，
你就不会成为这个怨恨的俘虏、
当我在想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到旧约里面有一个人叫扫罗王啊，
当我想到这个人的时候，我就想到旧约一个人叫扫罗王。
扫罗王就是一个不愿意放开的人啊。
扫罗王他是一个不愿意放开的人，
他的心啊紧紧地绑住大卫的，
他心紧紧地绑住大卫，
他不能够接受自己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评论，
他不能够、忘记人的人民讲话、大卫杀死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
他嫉妒大卫，
他嫉妒大卫，
怕大卫抢了他的王位，
他呢怕大卫抢了他的王位，
三番四次的要把大卫置于死地啊，
三番四次要将大卫置于死地。
大卫是一个瘦肉体的典型的瘦肉体的一个的基督徒，
大卫是一个很经典属肉体的基督徒，
他的心胸是狭窄的，
他的心胸是狭窄的。
假如教会有哪一个人得罪了我们，
假如心里面教会里面有哪个人得罪了
我们，大家要彼此的提醒，因为他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是有手足之情的，
那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是弟兄姐妹，我们是有手足之情的，
像约瑟一样，他和哥哥相认，他们虽然他们是同父异母，
好像约瑟一样，他虽然他弟兄姐妹是同父异母，
同父异母生的，但约瑟现在所珍惜的不是仇恨，不是报仇，
但是约瑟所珍惜的不是仇恨报仇，
乃是他的兄弟们，
而是他的兄弟们。
在加恩堂的十年，
我们在加恩堂的十年，
大家看到不小的弟兄姐妹有各种的原因离开教会，
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同的弟兄姊妹用有各种原因来看我们，
但我们也感谢主，也看到有许多不同的弟兄姐妹来参加加恩堂，
也跟我们很感谢主，就是看到很多弟兄姊妹来到参加我们教会。
我们每个人真的不知道在教会会相聚多久的时间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相聚有多久，
你也不能够保证你永远在加恩堂，
你也不可以保证你永远会在加恩堂。
最重要的乃是要彼此的真珍惜目前主内肢体的生活，
但我们要彼此珍惜目前我们彼此在主内的生活。
我们所珍惜的是神现在把我们放在同一个的教会的机会当中，
我们要珍惜神将我们摆在同一个教会里面，
这是一个属灵的家庭，
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家庭。
我们要好好的彼此的珍惜对方啊！
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彼此的对方，
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啊！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要学习彼此的饶恕，我说这是神的给我们的命令。
我们要学习彼此饶恕，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命令。
约瑟不单只有这个珍惜这个兄弟情，
约瑟不单只他珍惜他的兄弟
情。第二，约瑟也有一个连续的心，
他而且有一个连续的心。
那从第三到第五节给我们看见，
第三第五节看到给我们看，
当约瑟的哥哥知道了，站在他们面前的就是埃及宰相。
当约瑟的哥哥看到他站在他的面前的约瑟，埃及的宰相，
就是22年前所伤害的弟弟，
22年前他们伤害的弟弟，
他们非常的，圣经说什么，他们惧怕，
他心里面非常的惧怕，
惧怕什么，
惧怕什么，
可能会马上就死了，
可能马上就要死。
倘若是我们呢，在这个时刻会采取什么的行动呢？
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刻要采取什么行动呢？
一位弟兄曾经在这个门徒训练说了一句话，
有一个弟兄在门徒训练曾经说了一句话，
他说要一个有权有势的人谈饶恕，去饶恕人是非常艰难的事情的。
他说要一个有钱有势力的人去饶恕一个人是非常的困难，
但约瑟却没有这样做，
但约瑟就没这样做，
他反而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怎么样自幼自恨，
他说不要因为你将我卖来这里来到自怨自恨。
我想我们可能 不会这样说吧，
我想我们不会这样讲，是吧，
对对
对不对，
但是约瑟联系他的哥哥，
约瑟联系他们的哥哥，
他知道他们现在的处境，
他知道他们现在的处境，
感受到他们心中那种的惧怕感，他体谅他们的懊悔，
他感到他也都体谅到他们有一个懊悔，
还有体谅他们心中的害怕，
也都体谅他们心里面的害怕，
他没有趁着这个机会把他们的罪行一一的什么算账，
他就不会将他们的罪行一一的扩张，
他没有在其他人的面前揭发他们的过错，
他也不将他们的过错在众人面前揭发，
或者把他们的错处怎么扩大了，
也都不会将他错处来扩大，
约瑟却安慰他们，
确实来到安慰他们，
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幼自恨了，
不要因为你把我卖到这里自怨自恨，
很多时候啊，我们联系人的心啊，真的不够啊，
很多时候我们连续的心不够，
我们要彼此的来到提醒勉励的，
我们彼此要勉励的，
我们很容易的把得罪自己的人说出去的，
我们很容易将我们得罪人的人来到讲出去，
或许把人对我们的不是夸大了，
或者人对我们的不是来到夸大，
我们觉得自己才是受害者，
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受害者，
但是我们看到约瑟他真的有这个 联系的心，
但我们看到约瑟真的有一个连续的心，
联系，有人说联系就是能够安慰那些伤害自己的人啊，安慰那些伤害自己的人呢，
可以去到安慰那些伤害了我们的人，
为着别人加在我们身上的伤害找出一个理由可以去解释一下，
咁啊，为咗佢哋嚟到系找揾一个理由可以解释嘅，
这是很难做的。
呢个好难做噶。
当我们被人伤害的时候，
当我哋被人伤害嘅时候，
我们的反应就希望能够讨回公道嘛。
我哋第一个反应就系要去讨回公道。
很难为别人的错处加在我们身上的伤害找一个理由去解释嘛。
好难就系将佢哋伤害我哋嘅嚟到系揾出一个理由嚟到解释。
但是我知道靠着主耶稣给我们十字架的大爱，我们是可以能够做得到的。
系靠着主耶稣俾我哋喺十字架上面嘅大爱，我哋可以做到嘅。
耶稣为钉他十字架的人祷告说：
耶稣啊，为咗钉佢十字架嘅人嚟讲，
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扫罗追杀大卫，大卫有两次的好机会可以举手之劳的杀死扫罗。
扫罗的多次追杀大卫，大卫有两次其实可以杀死扫罗。
那大卫没有这样做，
但大卫没有这样做。
大卫找到原因啊，就是扫罗是神的什么，
就因为扫罗是神的什么
受膏者，
他是他神的受膏者，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而已。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但是另外一个原因我们很少发觉到的。
另外一个原因我们也很少发觉的，
就是圣经说大卫却爱惜什么扫罗。
那里说大卫却爱惜扫罗，
爱惜在原意的里面就是怜惜的意思。
爱惜在原文就是怜恤的意思。
弟兄姐妹，何时我们有这个怜惜的心，
我们何时有怜恤的心，
神的爱就在我们心当中的。
神的爱就在我们心里面。
当神的爱在我们心当中的时候，
当神的爱在我们心里面，
你就能够去饶恕别人，
我们就可以去饶恕别人，
你就不会常常斤斤计较的人家的错处的，
你就不会常常斤斤计较的人家的错处。
有一位牧师他的好朋友是做一个肥皂的生意。
有一个好牧师，他的朋友是做番碱的。
一天两个人在街头上行路谈话。
咁有一日佢哋两个行路，一路行路倾偈。
朋友跟牧师说，
个朋友就同牧师讲：
你们做基督徒真麻烦啊！
你哋做基督徒又好麻烦，
常常讲爱心、讲怜惜的人的心，
成日都系话讲爱心、讲怜恤嘅，
就是不能够做到。
但系咧，讲嘅做唔到啊！
什么纷争啊，什么分裂啊，不和啊！不能饶恕人啊，常常发生的。
咩纷争啊、分裂啊、不和啊，成日都会发生。
信耶稣是没有用的。
信耶稣是没用的。
如果你是那位牧师的时候，你怎么回答啊？
如果你是那位牧师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呢？
如果人这样问你的时候，你就求神给你聪明智慧，怎么回答？
咁如果有人问你嗰阵时候，你就求神俾你聪明智慧，点样回答？
然后他们两个人就看到前面有几个孩童在玩这个泥土。
咁啊，佢哋就睇见前边有几个小哥玩呢个泥土，
双手非常的肮脏。
咁啊，双手非常的邋遢。
有没有玩过泥土啊？
有冇人玩过泥啊？
你们不是住在乡下的，我们住在乡下玩泥土啊。
大家都不是住乡下，
牧师就对他的好朋友说，
牧师就对他好朋友说，
你们做的肥皂啊也不是一样吗？
你们做番碱的不是一样吗？
你看他们的手啊一样不干净啊。
你看他们的手一样不干净
啊。他的朋友马上都很就抗议说，
我的朋友就立刻抗议说，
但是肥皂真正的功能乃是用它去洗才能看到果效。
番碱真正的功能就是你要洗，你先睇到洗到高有个功效。
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讲爱心，又听了那么多次，三年才一次哈。
我哋成日讲爱心，讲咁多次。
但是你们常常查经啊，其他祷告都讲爱心的，对不对？
我哋成日祈祷查经，我哋都讲爱心。
那我们就要把这个爱，把怜惜人的心拿出来啊！
我哋就要将呢个爱怜恤人嘅心去攞出来。
你要应用啊，要使用啊。
你要去应用去用。
这样你做才能看到什么果效啊？
你用你先可以睇到呢个果效。
约瑟就是因为把爱使用，所以他可以怜惜他。他
的哥哥们呢？
约瑟就因为将这个爱来到使用，所以他怜恤他们。
第三点，约瑟顺服神的安排。
约瑟来到顺服神的安排。
那从第六到第八节，
由第六第八节，
约瑟怎么样看自己被卖的遭遇呢？
约瑟怎样来到看他的被卖的遭遇？
如果是我们，哎呀，好惨啊，好惨啊，我要报仇啊，我不行了，
如果是我
就忍不了了，
我要报仇，我忍不住了。
约瑟认为他现在怎么说呢？我一生的遭遇是神怎么的安排啊？
约瑟就话：我一生的遭遇是神的安排，
不是人的诡计，
不是人的诡计，
是神的计划，
是神的计划，
不是人的作为，
不是神的作为，
是神把我差到这里来的，
是神差我到这里，
不是你们啊，
不是你们。
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
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这个世上，
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
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
那我们都是属于神的，
我们都是属于神的，
他是爱我们每一个人的，
爱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我们的一生啊，他已经为我们安排好了，
我们一生他已经为我们安排好，
我们所有的遭遇是为我们的好处，这是神所说的。
我们所受的一切遭遇，因为他为我们好处，这个是神所讲的。
若是你这样的相信的话，
若你这样相信的话，
你现在就把伤害你的人，
你就有一张伤害你的人，
无论是教会的弟兄姐妹，
无论是教会的弟兄姐妹，
无论是你自己的丈夫还有你的妻子，
无论是自己的丈夫或者妻子，
还有婆媳的关系，
或者是婆媳的关系，
甚至你的同事，
甚至你的同事，
你的敌人，
你的敌人，
你就把他放开吧，饶恕他吧，
你就将他放开而饶恕他吧。
一个的家没有饶恕，不活出饶恕的话，就不是一个的真正的家。
一个家没活出饶恕的，这个不是一个真正的家。
你的家，如果你的妻子、丈夫、儿女们还是亲人做错了事情，你会怎么样？
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儿女、你家人做错了事情吗？
没有饶恕就不是一个完全的家。
如果你没有饶恕，这个不是一个完全的家。
在属灵的教会当中也是一样，
在属灵的教会里面
没有活出彼此之间饶恕的功课，
如果我们没有活出彼此饶恕的功课，
就不是一个真正合乎神心意的一个属灵的家，
就不会活出一个合乎神心意的家。
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我们都曾经有一些人我们不能饶恕的，
我们曾经都有一些人我们不可以饶恕的。
约瑟的早期的约瑟心胸是比较狭窄的，
早期的约瑟他心胸比较狭窄的
啊，他以为自己什么都可以得到，
他以为他自己什么都可以得到，
连续的心都看不到的，
连续的心都看不到，
没有饶恕哥哥的恶行，
他没有饶恕到哥哥的恶行，
他常常把哥哥的恶行怎么样告诉谁啊？
他常常将他哥哥的恶行讲给谁啊？
告诉老爸嘛，
讲俾佢爸爸听。
他自我中心，
佢有自我中心，
毫无顾虑的，没有为其他的人的感受来的着想，
毫无顾虑嘅，冇理到人嘅感受。
他把自己的美梦告诉哥哥们，
佢将自己嘅美梦讲俾哥哥听，
那就让他们更生气啦，
就令到佢哥哥更。
但是后期的约瑟，
后期嘅约瑟，
我就觉得他的灵性啊，非常的美的，
我觉得他的灵性非常的美，
就好像一块的平凡的大石头，
就好像一个平常的大石头，
你放在艺术家的手当中，
你就放在一个艺术家的当中，
慢慢的做出了一个美丽的艺术品嘛，
就慢慢的雕刻到一个艺术品。
大家知道吗？约瑟的美啊，当然他外表是非常的美丽，但是他里面更加的美丽。
当然约瑟的外表是非常的美，但是他内心更加的美。
约瑟的美是磨练出来的，
这个约瑟的美也是用磨练出来
的，我们也要这样磨练出来的，
我们要这样磨练出来。
约瑟的美是神首先用他的哥哥怎么样来锤他的，
约瑟的美就是用他的哥哥来锤炼他的。
如果你没有给神锤过，你就不明白饶恕真正的功课。
如果你没有被神锤炼过，你就不明白饶恕的功课。
在二十二年当中，神又用人事物还有环境，
在二十二年的当中用人事物还有环境，
把他锤得越来越美丽的，
就将他锤得越来越美丽。
我们都是不完全的，
我们都是不完全，
但是神可以锤我们更加的美丽的。
但是神会锤得我们更加美丽。
约瑟也学会了从大事情来到着想，
约瑟也都是学习了由大事情来到
着想，从神的角度看事情的，
由神的角度来到看这件
事，是神的安排的，
是神的安排的。
神今天也同样用这样的办法把我们锤得更美的，
神同样的用他的办法来将我们锤得更美，加的美。
英文说嘛， forgive and forget， 就是饶恕还有忘记。
英文讲到我们要饶恕并且是忘记，
其实饶恕人并不是叫你头脑当中把那个人完全忘记，
但我们饶恕不是说我们就在我们头脑那里完全的忘记。
请问如果有人伤害你，你可以把他完全忘记吗？
请问有人伤害了你，你可不可以完全的忘记？
可以吗？
你可不可以啊？
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不要自骗骗人了。
啊，这个是不可能的，不要自欺欺人啊。
哎，我忘记他了。
哎，我忘记了他。
不可能的事情。
是不可能的事。
除非我们患了这个失忆症。
除非我们是失忆的，
除非我们死了，
除非我们死了。
以前我听过一个故事，不是不晓得 是不是真的。
有一次我听了一个故事，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他就说一个老人家失去了失忆症啊，
一个老人家他就有失忆症，
但是失去这个忆症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失去，就是不能够失去忘记那个伤害他的人。
他什么都不记得，但是呢伤害他的人他一定记得。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
可能有可能的。
有可能，有可能啊。
约瑟有没有忘记各个门对他的伤害啊？
约瑟有没有忘记他哥哥对他的伤害？
有没有啊？
有没有？
没有嘛。
没的。
我们怎么知道呢？
我们怎么知道呢？
他不是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吗？
他不是说我就是你的兄弟，就是你卖给埃及的。
但是你不要误会了这一句话，好，
不要误会了这句话。
约瑟说这一句话的原因并不是来重提旧账的事情。
约瑟讲这句话不是说要重提旧账，
乃是他的目的，乃是要以他哥哥们相认嘛，
而是要他跟他的哥哥相认。
很多时候夫妻吵架常常提哇以前的事情，
很多时候夫妻闹交就拿以前很多的事情。
你怎么伤害我？
你以前怎么伤害我？
弟兄姐妹也不是一样吗？
弟兄姐妹也都是一样。
提起对方以前自己怎么给别人伤害，
一提起就讲对方以前怎么伤害。
我也认识几个人很特别的，我很 unique， 我要用这个字。
有几个一个非常独特的，
就是我跟他们谈的时候，他们就提到以前十年二十年前那个人怎么伤害他。
当牧师同他讲的时候，他就讲到十几年前那个弟兄怎么来到伤害他。
啊，这位姐妹怎么哎呀得罪他。
这个姐妹怎么去得罪他。
但是很奇怪，讲来讲去同一个故事的，就是很清楚的。
讲来讲去都是那个故事，也都是很清楚的。
其实我们怎么可以去 forgive and forget 呢？
其实我们怎么来到去饶恕和忘记？
所谓忘记只不过是没有把那个人再次呼唤出来而已。
所谓忘记就没有将这个人再次的呈现出来，
就像电脑里面存留的记录一样嘛，大家都听过这个比喻，
就好像电脑的所存的记忆体一样。
你就没有碰到那个 mouse 那个老鼠嘛，点击一下，你没有 click 下去而已嘛。
你只不过就去到即系嗰个揾到个记忆，但系你冇将佢。
你不 click 下去，就不会呈现在你的面前了嘛。
你冇打开佢，所以佢冇呈现喺你前面。
其实饶恕人啊，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其实饶恕人系一个好痛苦嘅事。
痛不痛苦啊？
痛唔痛苦啊？
有人觉得非常的痛苦。
有人觉得非常的痛苦。
让他身体啊全身都不舒服的。
使到佢全身都唔舒服。
感谢主，我们家堂没有一个人是这样哈。
咁就转我哋家堂冇一个人系好似咁。
啊，如果是有的话，请你马上来找我。听完道以后，
啊，听完道之后，如果你有嘅话，你即刻嚟揾牧师。
饶恕人也是要时间的，对不对？
饶恕人是要经过一段的时间。
你要承认是要时间的。
我要承认要时间。
你不能够说他得罪了好主啊，赦免他吧，也赦免我，你很难的。
不要说，只是说啊，主啊，赦免他，也都赦免。
要时间的，但也不要拖得太长啊，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时间，但是不要拖得太长，弟兄姐妹。
但是我们彼此来提醒一件事情。
但我们要彼此来到提醒。
当我们开始主动饶恕人的时候，
当我们开始我们主动要饶恕那个人的时候，
从那一刻开始，我们心灵就开始得到医治。
由那一刻开始，我们心灵就可以得到医治。
我们就能够回应了神的爱。
我们就可以回应到神的爱。
我们回应了神，我们是神的儿女嘛。
我们就回应了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就行在光明当中，不再活在哪里，不再行在黑暗的里面。这是圣经约翰一书所说的。
我们就活在光明里面，不再活在黑暗里面，这是约翰一书。
因为我们遵守而且实行圣经的教训。
因为我们遵守并且实行圣经给我们的教训。
当那位牧师知道了这位老姐妹在这个纸上写满了她先生对她的伤害的事情之后，
当牧师知道那个老姐妹啊，在这张纸上写到她丈夫怎样得罪她，
后来牧师就叫姐妹，哎，拿那张纸过来。
咁啊，牧师就叫姐妹嚟，拎呢张纸过嚟。
姐妹就觉得奇怪，就犹豫了一声，为什么拿过来？但是后来她也拿过来给牧师。
老姐妹觉得奇怪，但系都拎嗰张纸俾牧师。
牧师看都不看，就马上很快的把它撕掉小片。
牧师睇都唔睇，就将佢撕烂晒。
啊，这位姐老姐妹嘛，行动不太快嘛，来就来不及的把牧师阻止了。
因为老姐妹所以行动不是很快，所以就阻止不到。
他生气地说，哎，你为什么这样做？
那他就很生气，说你为什么你这样做？
你没有权利把我的东西撕掉啊。
你没有权利将我的东西来撕烂。
牧师说你要饶恕你的先生。
牧师说你要饶恕你的先生。
经过两个小时的劝勉辅导，牧师最后也为他祷告。
经过两个小时的劝勉和辅导，也都为他祈祷。
过了几个礼拜之后，
过了几个礼拜之后，
老牧师就来啊，老姐妹就来找牧师。
老姐妹就来找牧师。
他说我在这段日子没有在纸上写什么东西了。
我在这段日子没有再在纸上面写什么。
哎，我心中舒服了很多了。
我心里面舒服了很多。
虽然我还没有完全饶恕我的先生。
虽然我没有完全的饶恕我先生。
但是我现在没有以前那么的痛苦了。
但我没有以前的那么痛苦。
彼得问耶稣这样说。
彼得问耶稣这样讲。
主啊，我弟兄得罪我，饶恕他到七次可以吗？
他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
耶稣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耶稣说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
这是一种的无尽的无条件的饶恕，
这个是无条件的饶恕。
然后耶稣就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
耶稣就讲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
来去表达饶恕的道理给彼得还有门徒听。
就是来到是讲给彼得和门徒听。
有一个仆人欠了主人1000万银子，没有能力去偿还。
有一个仆人欠了他主人1000万的银子，没有能力偿还。
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
个仆人就俯伏拜他说，
主啊，宽恕我吧，将来我一定还清的。
他说，主啊，宽恕我啦，我将来一定会还清。
然后这个主人就动了什么慈性，就是连续的心。
然后那个主人就动了慈心，就是连续的心，
就把他释放了，
他就将他释放，
并且免了他1000万银子的债，
并且来到免了他1000万银子的债。
但是这个仆人出去以后，
但那个仆人出去之后，
看到自己的一个的同伴，
看到自己一个同伴，
请问欠了他多少钱啊？
请问欠了他多少钱啊？
10两银子，
10两银。
他就用手紧紧地插住那个人的喉咙，这样说。
他就紧紧地捉住他的喉咙，这样讲。
你把我所欠的10两银子，快快还给我。
你欠我的10两银子，快点还给我。
同伴就俯伏地 恳求他说，
同伴就苦苦的恳求他说、啊、
宽容我吧，
啊，宽容我吧，
将来我必还清的，
将来我必还清。
但是这个仆人不肯，就把他的同伴下到监牢里面。
咁佢唔肯，亦都要将呢个佢嘅同伴嚟到落监。
等他还了所欠的债，
要等到佢还清
的
债。
那这里的一千的零银子哈，一千万的银子。
呢度讲一千万嘅银子。
猜猜看目前是多少钱啊？
谂下我哋目前系几多钱咧？
啊，这是解经家所说的哈。
啊，解经家咁讲。
大概是45到50万。
大概系45到50万。
20两银子的。十两银子大概是5毛钱都不够，
大概是5毛钱。
大家想一想，他欠了主人50万，
他欠了他主人50万，
主人就宽容了他，
主人就宽容了他，
而他的同伴只欠他2个的 quota，
而他同伴只欠他2个 quota。
哦，就很残忍的把人都放在这个监牢的里面，
很残忍的将他落监。
后来主人知道了，
后来主人知道
这个恶毒的仆人的行为，
这个恶毒的仆人的行为，
就 叫他来对他说，你这个恶奴才，
咁就叫呢个人嚟，就话你呢个恶奴才。
你恳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债免了。
你恳求我，我就会将你呢个债免啦。
你不应当联系你的同伴向我联系你吗？
你唔系咪应该饶恕你嘅同伴，就好似我饶恕你一样？
联系你吗？主人就大怒，就把他交给奖。行的，掌刑的，
主人就大怒，将佢交俾掌刑。
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
要等佢嚟到还清所有嘅债。
其实我们欠神的是一个生死债啊！
其实我哋所欠神嘅系一个生死嘅。
我们本来就是死在罪中的，
本来我哋死喺罪里边。
主耶稣却代替了我们死，
主嚟到代替我哋死，
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得到丰盛的生命。
目的系俾我哋可以得到丰盛嘅生命，
远超过任何金钱的数目。
啊，远超过所有金钱嘅数目。
请问这是不是一个何等大的宽容啊？
这个是不是一个何等大的宽容呢？
是一个何等大的宽容还有恩典。
何等大的宽容还有恩典。
今天别人可以讲一句话，
今天其他人可以讲一句说话，
得罪了我们，
得罪我们，
我是做了一件的错事令我们受伤害，
或者做了一件错事令我们受伤害，
啊，我们就生气发怒，
我们就生气，我们就发怒，
里面心当中就怀恨，
我们心里面就怀恨，
就是不能饶恕，
我们不可以饶恕。
那请问我们岂不是比喻当中那个恶奴才吗？
请问我们就是不是好像圣经里面那个恶奴才呢？
让我们一同学习约瑟的饶恕，
同我们一起来到学习约瑟的饶恕，
因为他有守住情，
因为他有守住情。
我们在主里面互为肢体，是弟兄姐妹啊，
我们在主里面互为肢体，是弟兄姊妹。
约瑟有怜惜的心，
约瑟有怜恤的心。
马太福音5章7节说，怜惜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惜。
马太福音5章7节说，怜恤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
约瑟顺服神的安排，
约瑟顺服神的安排。
因为罗马书8章28节说，
罗马书8章28节，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啊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所被召的人。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住他旨意被召的人。
最后用一个故事还有几节的经文，我们彼此来到勉励。
我们用一个故事和几节的经文来到彼此来到鼓励。
在一间美国大教会的有一个主任牧师，
在一个美国大教会里面有一个主任的牧师，
为人十分的有趣，
他人十分的有趣，
常常开着一部非常注目的白色的老爷车，
这样呢，经常揸着一架非常旧的老爷车。
有一次，七点早晨，
有一日嘅7点钟早，
他为了赶着去医院看一位的就快离开的 啊、老人家。
咁佢为咗要去医院嚟到探望一个就快离世嘅老人家，
故意的都冲了红灯。
咁啊，佢就故意冲咗红灯。
他心中都非常的难过，
佢心里边非常嘅难过。
过几天之后，
过几日之后，
他收到一封信，
佢收到一封信，
看了之后吓了他一跳。
睇咗之后，佢吓咗佢一跳。
信中没有写信人的名字，
心里边信里边冇收信人嘅
内容，大概是这样啊。因为时间关系，我把它就是讲短一点
啊。内容就系咁样。
亲爱的牧师，
亲爱的牧师，
我们非常喜欢听你的讲道，
我非常喜欢听你的讲道，
尤其你怎么样的提醒我们行事为人要以蒙召的恩相称，
就是你成日提醒我们行事为人要用我们蒙恩的相称。
我们这里五位的弟兄，
我们这五位的弟兄
都是你的会友，
都是你的会友，
发现了一件大事情值得我们要与你分享，
我们就发觉了一件大事值得跟你分享。
我们在 Joseph 的街口等红啊，等绿灯的时候，
我哋就喺呢个 Joseph 街啲嘅街口等绿灯嘅时候，
就看到有一辆非常熟悉的白色的老爷车。
我哋就睇到一个非常熟悉白色嘅老爷车，
走到红灯之前，
走到红灯之前，
车里面的司机好像很性急。
啊！车里边嘅司机好似好心急，
左看右看，没有人啊，没有警察，就冲过去了。
左看右看，冇警察就冲咗过去。
你们有没有冲过红灯啊？
大家有冇冲过红灯啦？
啊！小心收到一封信啊！
小心收到一封信啊！
啊！我们这五位弟兄就是，我们看到了十分的惊讶。
我睇到之后十分嘅惊讶
啊！这次在教会当中有大话题可以跟大家分享了。
喺教会里边呢个系一个好好嘅话题同大家分享。
但是我们五个人非常爱护联系我们的牧师。
但我哋呢五个人，我非常爱慕联系呢个牧师。
想给你一个的解释的机会。
我哋想俾你一个解释嘅机会。
啊！我们教会没有这一些的弟兄啊，
我哋教会冇啲咁好嘅。
更好的弟兄，所以请你在三天之后在 Joseph 的街口旁边一个 Danny's 的餐馆，
请你三天之后在 Joseph 街旁边的餐馆
清晨七点来见我们，
清晨七点来见我们，
要不然我们就可能跟其他人分享这个事情了。
如果你不来，我就要跟其他人分享这件事。
那牧师看完了这封信之后，
牧师看了这封信
他说简直是在威什么威胁啊，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好像威胁。
然后他就出去买了一块十尺长的一块的白布，白色的布。
咁佢就买咗一个十尺长嘅白布，
然后维嘉在中间呢就开了一个洞，
就啊翻屋企咧就喺中间开咗一个洞，
然后在左右两边就写了一些的字，
然后左右两边写咗一啲字。
三天之后，还没有到七点，
未到七点，
他已经在这个 Danny 的餐馆，
佢已经系入到呢个店里边嘅餐馆，
然后他就把这个白布啊中间那个洞啊。就是放在就是偷下来，
咁佢就将个白布着起上嚟。
那五个人就来到店里，
嗰五个人就入到呢个店，
看到牧师还没有讲话的时候，牧师就马上站起来。
冇同佢讲话，牧师就企起身。
然后他们看到前面的白布，
咁佢就睇到前面白布。
我是个罪人，是罪有应得。
佢嗰度白布就话我系一个罪人，罪有应得。
当这位五位的教友看到以后，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吗？
咁呢五个会友见到之后，唔知点样讲。
他们想安慰牧师，也不知道说什么。
佢想安慰牧师，亦都唔知道讲。
然后牧师又转身过来，
然后牧师又转身过嚟，
后面又写了几个一些的字。
后面又写了几一啲字，
你猜猜看写什么？
你谂下猜写咩字啊？
谁说自己没有罪的，先拿石头打他。
谁话自己冇罪嘅，先攞石头自己打。
五个人更加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五个人亦都唔知道点样讲
啊，就安慰牧师。
咁就安慰牧师。
后来他们请牧师吃早餐。
后来佢就请牧师食早餐。
马太福音六章 那里那那里说，
马福音六章我又讲，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上的父，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如果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主祷文提醒我们向天父的祷告说，
主祷文来到提醒我们讲，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怎么样免了人的债，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我们都知道命令的总归就是爱，
我们知道命令的总归就是爱。
彼得前书四章八节，
彼得前书四章八节，
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怎么样遮掩许多的罪。
我们最要紧的是彼此的切实相爱，因为爱的遮掩许多的罪。
肥皂可以把我们的外表洗清楚，
这个番梘可以将我们的外表洗干净，
洗清楚洗干净，但其实基督的爱，
但基督的爱
却能够遮掩许多的罪。
基督的爱却可以遮掩许多的罪，
洗净我们内心一切的不义，
洗清我们内心一切的不义，
让我们能够可以活出彼此饶恕的功课，
让我们来到可以活出彼此饶恕的功课。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透过今天的约瑟的饶恕，让我们在灵里面有美好的学习，让这个的学习提醒不只是停留在这里的时刻而已，乃是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可以活出来，让我们能够做一个更加的讨主你喜悦，也能够可以彼此的饶恕，这是你所给我们的命令。但愿我们的话语停止的时候，你的圣灵在人的心当中继续做感动的工作。愿主你得到一切的荣耀，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感谢神的话语，感谢周牧师的分享，
我感谢神的话语，也都感谢周牧师的分享。
让我们再一次学习饶恕的功课，
让我们可以再次学习饶恕的功课，
学习做个更有福的基督徒。
我们学习一个更有福的基督徒。
下次奉献时间，请两位的侍事可以来到这个台前。
我们奉献的时间，
让我们做低头做个祷告。
我们低头做一个祈祷。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蒙福的生活，你赐给我们每日的健康和平安，更赐给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我们知道你所看重的并不是金钱，因为你是无比丰盛的神。主啊，你所看重的乃是我们奉献的心，求你悦力悦纳我们的奉献，也求你时常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时刻有一个刻悟你的心，一切都是不配，乃是奉靠耶稣之名求， Amen。
我们在天上的父。
请大家低头，我们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平安还有喜乐